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节在约翰福音二章一到二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二章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着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读经到此，感谢神赐下这宝贵的话语。
谢谢正音姐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早上是由伟华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向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耶稣带来的改变，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圣诞节蒙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这个时候要来听你的话语， 主要求你自己安静我们的心，求你再次以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思想你的话语，通过耶稣所做的事，让我们更认识他，使到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依靠他，怎么样的来跟随他，也让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能够通过耶稣所做的所带来的改变，他们的心也被感动，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愿意更认识耶稣，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下半段的时候，我们稍微提到这个要见证耶稣的这个功课。那见证耶稣，我们说那个关键不是传福音布道的方法或者步骤，而是好像一个有效的一个汽车推销员一样，他清楚地认识耶稣是谁。我们说耶稣有五个方面，认识到耶稣他有一个尊贵的地位，使到自己能够甘心卑微谦卑下来见证他，认识到耶稣这个除罪的羔羊，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使到我们自然很迫切的想要把耶稣介绍给别人，认识到耶稣是那个真神的爱子，有那个天上来的能力使我们与神和好，使到我们一定要告诉人来认识这位耶稣，认识而且产生一个见证的生命，好像安德烈，好像腓力一样，他们就不怕别人拒绝，他们说你来看，来看我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最后以耶稣为生命的主宰，不只是认识他，而且把生命摆在耶稣基督面前，寻求他的旨意，整个生命活出一个见证的一个生命。那今天的这个经文一开始呢，第二章第一节那边说什么？第三的这个第三日，那第三日，换句话说，紧接着上文呢，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他要教导读者关于认识耶稣，耶稣是谁，他的这个功课还没有完呢，还没有讲完。那可是今天约翰要怎样的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呢？通过今天的经文，怎样的来认识这个耶稣呢？曾经有一个人，差不多50年前，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参加这个政治，然后就选举就获选了，就被委任为财政部长。那这个财政部长看到哇，我们的国库非常的穷啊，入不敷出，就非常的严厉，甚至削减公务员的薪水啊，削减薪水。直到他能够隔了一年之后呢，他能够说我们有盈余啊，有100万的盈余，在那个时候100万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然后呢，他又被这个财政做得好了，他又负责去推动外商到那个国家来投资了。然后他就在那个国家的西部一个沼泽地啊，整个沼泽地拿来开发成为一个工业区，当时候都没有公司要来啊，他就说不要紧，我们先开发这个工业区。甚至他自己后来他也说，他也不知道那个举动啊，是不是他一生当中最愚蠢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他又担任国防部长，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在这个国家又开始做件没有人想象得到的事，就是推行国民服役，推行国民服役。每个男孩子都要去当兵，而且推行科研计划，要在短时间之内使那个国家变成区域的这个军事的一个力量。然后担任了教育部长，同一个人呢，不是几个人呢。这个人担任教育部长之后呢，又实施一个到今天还是全世界相当闻名的一个教育制度，就是分流制度 streaming， 所以我们大家有孩子的都知道。这个国家的前总理就说了，这一代的国民可以有今天的生活水平呢，而且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人奠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 基础。这个人是谁呢？我这样介绍新加坡已故的这个吴庆瑞博士 Goh Keng Swee， 要强调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带来了一个改变，重大的一个改变，然后你也通过他的那个改变稍微认识他的思想，他的思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今天约翰也是一样，通过今天约翰福音三章的这三件事情呢，要带出耶稣带来的改变，使到我们认识一下耶稣这个人，通过他的改变呢、认识一下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个救主。首先迦拿的婚宴，我们很熟悉的迦拿的婚宴，我们看见一到十二节，耶稣使贫乏变为丰盛，贫乏变为丰盛。那这个迦拿的婚宴的重点是什么呢？十一节告诉我们，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相信他，显出他的荣耀来。那重点就是耶稣通过这个神迹显出他的荣耀，叫门徒相信他。我们不知道这个新郎是谁，我们只能够猜测，大概是这个耶稣和玛利亚的一个亲戚或者好友、好朋友。怎么知道呢？当然了，首先就是玛利亚和耶稣都一起去这个婚礼咯，这个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新郎没有酒了，玛利亚会担心啊。如果你只是客人，也不关你的事啦，对吗？可是玛利亚担心啊，所以相信这个新郎跟玛利亚可能有亲戚关系啊。不过当然这里的记载有一点是相当特别的，就是玛利亚担心就好了，玛利亚担心还不够，还要去告诉他的儿子，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那是什么意思啊？是传达一个讯息而已啊，告诉儿子他们没有酒。我们做弟兄的可能有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啦啊。那你放工回到家里，一开门的时候呢，你的太太从厨房喊过来了，没有米了啊。当然这个不是一个讯息啊，是吗？这个也不是一个暗示啊，这个是一个指示，对吗？当然我的太太不是这样做，她是自己去买的，好吗？她没有跟我讲。不过我想象我们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不过玛利亚就是这个意思了，告诉耶稣，有问题就告诉主耶稣了，相信耶稣会可以搞定了啊，只要跟他讲有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可是耶稣有点不大客气啊，第四节他说什么？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如果你是儿童主日学的教师，你要教孝敬父母，你就不会用这个经文了啊，大概。那当然其实耶稣不是没有礼貌啦，坦白说其实我们教会坦白说也常常有这种情况的，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多重的关系哦。可能你的儿子在你家里是阿 boy 啊，不过来到教会他变成少年团的团长，你就不会叫他阿 boy 了，对不对？你叫某某弟兄是吗？虽然他还是阿 boy 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耶稣也是这样，他要跟他的这个妈妈划清一个界限了，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要大家都知道，他想要他现在要做的事是以另一个身份来做，他现在要做的这个神迹不是因为他的妈妈玛利亚叫他去做，而是因为神的儿子要做事，神的儿子要做事，这个神的儿子将要把水变为酒。这个神迹水变为酒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神迹是不是告诉我们，哎呀，耶稣蛮有恩慈怜悯啊，看到那个新郎没有酒会失礼会排泄，所以就来帮助他让酒这个酒变水变为酒，是不是这样呢？某方面来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婚宴呢、长达一个星期啊。那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婚宴不止很长，有时候当主人这个新郎招待不周的话呢，招待的不好，不但会失礼而已哦，甚至会有人索赔啊，需要赔偿呢，是这么厉害的啊。所以 从某方面来说，耶稣应该是相当顾念这个新郎，甚愿意帮助他。不过这不是主要的原因，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个目的不是要显出他是恩慈怜悯，而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荣耀来。可是你就会想说，这个水变酒跟耶稣的荣耀有什么关系呢？耶稣的荣耀跟这个水变成酒什么关系呢？这个关键就是第六节了。第六节那边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边，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哎呀，一个石缸花这么多字来描述干嘛呢？为什么要讲这样多？那这个容量啊，可能很难，我们很难想象，不过加起来这个容量好像个大冰厨这么大了，就大冰厨的那个容量那么多，可以装那么多的水了。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和耶稣显出荣耀来的关系是什么？那上一次提到荣耀的时候在一章十四节，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的这个儿子显出父独生子的这个荣光，对比摩西的律法所显示的真理，这就是那个关键。耶稣所赐的那个生命远远超越过摩西的律法所显明的那个真理。记得我说过，好像两个小朋友看到那个两大勺子的那个雪糕啊，他们就会觉得以前吃的冰淇淋算不得什么。同样的，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当耶稣把那个犹太人的石缸里面的水变为酒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就好像水一样，就好像这个婚宴一样，酒用尽了，耶稣来用他的荣耀来成就律法所做不成的事，赐下一个远远丰盛的一个生命。多么丰盛呢？有多丰盛？那个管宴席的人就告诉我们有多丰盛了。那个管宴席的人告诉新郎，哎，你没有搞错啊，你为什么把最好的酒放到最后啊？啊，这就是耶稣带来的生命有多丰盛，不只是酒，而且是最好的酒，而且是比这个新郎自己所能够提供的酒还要好。这就是最丰盛的一个生命，这就是耶稣带来的改变。不久前听过一个弟兄的一个见证，讲他在信主之前呢，有很多追求，追求很多人生里的这个意义啊，他去做义工，他觉得要生命有价值，甚至当兵也要有价值，努力的要考进军官学校啊，在这个当兵这个期间呢，他也要追求精彩的这个人生呢、啊，出外舞会喝酒交际，在人看来是很精彩的这个生活。可是就在毕业礼，这个军官学校十个月的毕业礼，就在这个毕业礼上，看来是他的努力成果的那个顶峰了、啊。当他把那个军帽。啊，把那个军帽，他们都会这样拿那个军帽甩在天空，甩上去天空的时候，应该是最自豪、最骄傲、最满意的一刻。他说什么？他说那个帽子突然间在天上掉在地上，咚的时候呢，他的心也跟着沉下去。就是这样吗？真的只是这样而已吗？非常的空虚。非常的空虚。后来这个弟兄呢，就认识了主耶稣，发现了人生真正丰盛的生命和价值。这个弟兄后来也成了传道人。那我们当中可能有新朋友了，我们的生命也必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以外呢，就好像那个石缸里面的水一样。也许我们告诉别人我们自己很好，有很精彩很丰富的这个生活， 可是我们的酒已经用尽，其实我们是很虚空，我们有很多梦寐以求的目标达到了，我们都有这个感觉，追寻一个东西。最近特别是十二月吧，很多人曾出国旅游，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旅游了之后总是会有一股失落感，没有真实的这个满足和平安的。所以以赛亚就说了，不要贪爱这个世界的物质享受。他说为什么花钱劳碌买那个不足为食物的呢？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当我们让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当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的时候，我们就从贫乏变为丰盛，有那个真正丰盛的生命。我们必须到耶稣面前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生命是空虚，是平淡无奇的，好像那个水一样，没有酒了，需要耶稣来改变我们。第二方面，耶稣不但使贫乏变为丰盛，他还使败坏变为洁净。13-22节是耶稣的第二个举动，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去洁净圣殿。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13节告诉我们，这是逾越节近了，耶稣来在圣殿做的事情跟他的死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那四本福音书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耶稣来洁净圣殿。可能要稍微讲一下背景啊，当时的宗教领袖呢，他们允许甚至支持一些商人趁逾越节的时候呢，到这个圣殿的这个外围的地方来做买卖啊。这个外围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外邦人的院，就是外邦人他们到圣殿来，他们不能够进到内院，因为那个是只有犹太人可以进的。他们在那个外院的地方就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啊，那边呢在那边做买卖，牛羊啊，兑换银钱啊。那个地方记得说是只有外邦人，就是外邦人要来敬拜神只能在那个地方。那当然这些外邦人来的时候呢，他们从世界各个地方来要献祭啊。这个圣殿的这些官员呢，让这些商人在那边售卖牛羊，是方便他们来敬拜，其实是提供一个很好的服务，用今天的话了是一个服侍啊，是方便他们帮助他们的。同时他们带着各国自己国家的这个货币啊来到圣殿啊，不能够奉献啊，因为那些国家的货币算为不洁净，必须兑换成圣殿能够采纳的货币啊，所以就变成有这个银钱的兑换商啦，兑换成一些圣殿可以接纳的货币啊，所以又是另外一个服侍，是帮助这些外邦人可以来敬拜神。所以那我们就想了，那么耶稣为什么这么生气呢？这些人错在哪里？这些卖牛羊的人，这些兑换银钱的人，他们错在哪里？耶稣是不是说，你们为什么做买卖？或者耶稣是不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诚实，欺骗人的钱？耶稣有没有这样讲呢？也许是，不过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16节告诉我们，16节可以这样翻译，耶稣下半句是说，不要把我父的家变成买卖的家，不要把我父的家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家。我们必须有一点想象力了，想象这些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要敬拜神的人，进到这个外邦人的院，就是唯一他们可以到的地方了。在那个地方原本是安静祷告寻求神认识神的地方，现在听到的是这个牛羊的声音，兑换银钱的声音啊，这个就是他们所面对的。有一点像我小时候，特别是当然我家的那个后面有一个青草地，你说有青草地很好啊，不一定很好了，因为有青草地到每年差不多8月的时候就不好了， 就晚上要念书的时候呢，要温习功课会有点困难啊，因为你听到沙贝贝啊，沙贝贝能虾啊，然后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很难专心的啊。不过事实上就是这样，当时的外邦人就是面对这个问题了，从老远地方来，本来是要方便他们来敬拜的那个服务，却成为拦阻他们敬拜的那个东西。所以耶稣很生气，圣洁安宁亲近神的地方却被践踏了，变成了一个巴萨。那所以耶稣呢，在17节开始他就引用诗篇69篇啊，就是我们刚才起因经文读的。我们为什么刚才读整段起因经文呢？是要了解，其实当然你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这个是一个弥赛亚诗篇啊，告诉我们神的那个义仆将要怎样的死啊，怎样的死，为义受苦，被辱骂，被欺负，被羞辱，然后摆上他的生命。所以门徒们一看到耶稣所做的就知道了。69篇第9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就是那一个义仆，神所预备的弥赛亚，为神的家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着急。怎么样的着急呢？着急到他如同火烧一样了。这个如同火烧不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哦，如同火烧要描述的是耶稣最后要好像被火烧死一样啊。他着急到最后，他为了这个圣殿而摆上自己的生命。19到21节就耶稣就是这样讲啊，你们犹太人败坏了这个圣殿，我要以我的身体来摆上，来恢复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说，耶稣来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通过耶稣，再次的人可以坦然到至圣所亲近他们的父。那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常常要抓住这个重点，耶稣基督的死是我们敬拜整个信仰生活的那个中心。如果我们不再谈耶稣的这个死，我们不再看重耶稣，我们整个教会就会变质。有一个犹太人呢，拉比，这个犹太的拉比呢，在多伦多，加拿大的多伦多的一个犹太的会堂里面做拉比啦。可是他被旧金山呢，这个加州的这个旧金山的一所卫理公会请去做他们教会的驻堂拉比。那有人就觉得很奇怪，就问这个犹太人呢，很奇怪，你为什么可以接受教会的聘请哦，去做驻堂拉比呢？他说诶，其实也不太难啊，这个犹太人就是说不太难，其实因为我的条件很简单，我的条件只是几个方面，第一，这个教会呢没有传统的敬拜方式，第二，整个敬拜程序不要提到基督，第三，这个教会只要注重人，不要注重神学，那就行了，这个教会就符合我的那个三个所提到的哦。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每个星期天提供的不是崇拜，是一个庆祝会 celebration。 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没有什么传统敬拜，我们有爵士音乐，有灯光的效果，而且这个教会注重的只是关怀人，不要讲神学的观念。那你看我们觉得哎呀有点不可思议，不过你看其实这个拉比的这个条件是挺有深度的，因为他明白一些关键，他明白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敬拜不再高举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呢，整个敬拜就变质。他也明白当我们单单关注人的需要，而不是用真理来帮助他们面对他们的需要， 教会生活也会变质。他明白这个观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那个心，为神的家着急，着急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死到我们可以亲近他。那你说我们常常在讲台上提到这种问题啦，这个敬拜的方式啊，这些，所以我感谢神是我们这里相当清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不会，如果主许可的话呢，我们不会让世俗的方法来改变我们的敬拜方式，那这是值得感恩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反省我们个人，每个人内心的信仰生活是不是隐藏着一些能够拦阻我们来敬拜神的一些危机呢？什么危机啊？这个危机通常不是坏的东西。记得那些宗教领袖吗？他们提供的是一个服事，是一个服事来的，是好的，兑换银钱，售卖牛羊，不只是好的，而且是必须的，必须的，使到这些外邦人能够来敬拜神。同样的，我们也可能有很多好的必须做的服事来拦阻我们敬拜神，可能吗？可能。如果我们想一下我们的服事岗位，很多时候好的必须的服事岗位会拦阻我们敬拜神的，特别不是针对任何的侍奉岗位，不过我想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在预备茶点的弟兄姐妹啊，在这个时候听到的时候啊，会不会西洋崇拜可能会更有这个现象啊？因为西洋崇拜还要除了茶点还要预备饭食啊。想说哎呀，这个订的那个饭不懂60包够不够，一边听那个讲员呢，还是要加多5包啊，糟糕，那咖喱汁不懂有没有带来啊。所以好的一个服饰也会影响我们的敬拜的。澡堂也不用笑啦，国币欧不懂3壶够不够，要不要出去再泡多一壶哦。所以这些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喜欢忙碌服侍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那个灵命，那个亲近神的这个心智就枯萎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重这个敬拜神的那个真正的中心，不要让服侍来反而变成一个拦阻我们敬拜神的一个心智。好，第三方面，耶稣除了使贫穷变为丰盛，除了使败坏变为洁净之外，第三方面，耶稣要求我们从眼见转向信心，从眼见转向信心。来到23节，耶稣约翰再提到这个逾越节啊，这个逾越节再次告诉我们，耶稣将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我们虽然没有从约翰福音这几节看到，不过我们可以假设耶稣一定是行很多的神迹，因为这边说好些人看见耶稣的神迹就信了主。你说信耶稣哪里不好？我们去做这个报佳音，我们去福音聚会，我们去布道会，就是希望这样，很多人因为看见了耶稣的作为而信耶稣，这有什么不好？可是约翰好像不这么认为。24节，约翰说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知道万人。他们因为看见耶稣的神迹而相信他，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耶稣知道万人的心。耶稣知道，25节，人心里所存的。那这些人看见耶稣的作为而相信他，可是耶稣要的却是人心里面因为认识他而改变，而跟随他。看见耶稣的神迹，看见耶稣的作为而相信他，跟一个心智改变然后来跟随耶稣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有。一个凭耶稣的作为来相信耶稣的人，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耶稣可不可信， 值不值得信？耶稣能够叫瞎眼的看见，哇，我衡量一下，这个东西超过一般人所能做的，所以耶稣是可信的。那耶稣没有否定这样的一种信心，耶稣只是说他不会信任这样的人，他不会信任这样的人，因为这种信心，看见耶稣的作为而相信他的人，这种信心不是成熟的信心，这种信心只是信仰的开端而已。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最后的一部分，他会对多马说什么呢？多马，你因看见了我才相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一个凭眼见而相信的人，最多只是进入信仰的开端，他只有多马的信心，耶稣要的却是保罗的信心，行事为人凭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甚至相信耶稣的人必须选择的。我们是凭着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来相信他，还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心智改变来相信他？如果我们是凭着耶稣的作为来相信他的话，那么有点问题，因为耶稣的表现如果让你满意的话，你就相信他。耶稣的表现让你满意的话，你就相信他。那耶稣必须继续的满足你的要求，他必须每一次的表现都满足你，达到你的要求，你才会继续相信他，是吗？那如果当耶稣达不到你的要求的时候，你还会继续相信他吗？这就是因着作为而相信耶稣的问题。那神，我不是说神没有作为，神很多作为的，我们很多的经历，我们可以见证神怎么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他常常显出他的作为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记得我在开始工作的时候，一年之后呢，需要去一个重要的应征啊。年轻的职员，我还记得那一天有七个，包括我啦，我们去这个应征团，三个人的应征团，每个人15-20分钟这样进去应征。我这个应征很重要，真的，那个应征团呢，可以说有生杀大权呢。啊，如果应征通过呢，就可以继续工作，而且有升职的机会了。如果应征不通过，那你就糟糕了，他就把你派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啊，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都有点战惊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三个人当中呢，其中一个就叫做 A 君了啊。这个 A 君呢是有点不讲理的，他会刁难人的，他会问一些根本你没有办法预备的一些问题啊，刁难你。所以我们都七个年轻职员都很担心了。那一天的这个应征呢？当然是也不是当然啦，这个没有偶然的事情啊，是神安排的。那么是我们七个人是按照我们的姓氏的汉语拼音排对进去的。那我姓叶吗？最后一个咯。没有姓，当然七个人没有姓张，也没有姓朱，姓叶，我最后一个。所以前面六个就抖就这样进去了，15-20分钟这样进去。那到了快要到我的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了，15-20分钟这样就到了2个钟头之后了。快要到我进去的时候呢，突然间那个 A 君呢，他的部门有紧急的事情啊，他就走了，剩下 B 君和 C 君在那边。所以我当然我要起身进去的时候，看到 A 君走出来，我就什么事情啊？所以我是不是不能应征了？我没有可以继续啊，我就进去了，就通过了啊，就是这样。所以无论怎样，那你看这是主的作为，没有完全不可质疑的，是要坚固我的信心。那不过如果换过来，当时我还没有信主，当时我还没有信主，然后我就给主一个条件，主啊，如果你今天让我通过这个面试，我就相信你。真的通过了，我就相信他，是吗？也许是， 也许我就进入了信仰的开端。不过问题就是耶稣必须继续不断地达到我的要求，这种凭眼见的信心最后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你总有一天会面对挫折的，你总有一天会面对不顺利，到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再次的凭着你的眼见而决定原来耶稣其实是不可信的，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经历了神许许多多的恩典，可是这些作为只是信仰的开端，也许能够鼓励建立我们的信心，但是耶稣要的不是这个，耶稣要的是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的心智被改变。耶稣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他来到世界上要带来的改变，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到世界上圣诞节，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在十字架上死，担当我们的罪，使到我们被他的爱所激励，愿意来跟随他，为他而活。啊，这就是信心，不凭眼见的信心。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话呢，你就渐渐的成熟了，你就慢慢的从多马变成保罗了。耶稣也知道你心里所存的意念。我们从耶稣所带来的改变，就慢慢的认识耶稣是谁。耶稣使贫乏变为丰盛，迦拿的婚宴告诉我们，在耶稣以外的生命是虚空，是无助的，人看为精彩，却只有耶稣能够给我们真正丰盛的生命，满足我们。耶稣使第二方面使败坏变为洁净，他去到圣殿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有耶稣的心肠，看重那个敬拜的专一和圣洁呢？记得耶稣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他的死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让我们不让任何的服侍来淡化，来拦阻我们亲近他。第三方面，耶稣要求我们从眼见转向信心，他对这些凭他的作为而来相信他的人的看法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的环境，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的经历经验，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的眼见来决定耶稣是不是可信的，而是完全交托信靠他，操练我们属灵的信心。当中可能有新朋友，我们有在生活当中常常在改变，我们要求自己落实一些的改变，我们搬家，我们装修，我们换工作，我们求学，因为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可是至于我们内心生命的状况呢，我们有没有要求自己有一些改变？我们可以改变得了我们自己吗？圣诞节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因为圣诞节当耶稣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呢？他要，为什么耶稣叫做耶稣呢？因为圣经说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他们没有办法自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都知道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耶稣的那个降生的那个改变，一个从外面，在这个世界落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从外面来的一个改变，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进入这个世界来改变他。我们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改变，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改变我们。不过我们先需要看到我们需要这个改变，我们先需要看到我们生命好像今天的经文所说的其实是空虚的，是空虚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家，装修富丽堂皇，却完全不能够改变我们内心的那种虚空。 我们需要耶稣改变我们的败坏，我们需要看到我们是败坏的，有外在的那种好的信仰的表现，甚至我们每个主日来教堂，可是我们的内心的世界需要耶稣来改变，不然我们还是活在一个败坏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手，我们的心，我们的口远离神，得罪他，与神隔绝。我们也需要让耶稣改变我们，不要继续凭眼见，凭我们的两只眼睛，我们的经验来决定什么是可信，什么是不可信。我们来到教会甚至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希望耶稣给我们家庭和睦平安，希望耶稣给我们工作顺利，升官发财。耶稣的确可以这样做，他可以这样做，不过我们不是因为耶稣这样做而来到他面前，而是认识了他，相信他，让他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引导我们整个生命。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时候，你就会无论是安乐或者困苦，无论是贫穷或者富足，你都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作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有主所赐的平安喜乐和对前途的把握啊！这就是耶稣来到世界的意义，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自己恩待，感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来是做了带来了何等大的改变。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显明我们人心里面其实多么的空虚无助，只有耶稣赐下丰盛的生命。耶稣来的时候显明我们人的那种心里面的败坏，只有耶稣可以自己以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的死洁净我们，引导我们通往与神和好的道路。只有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凭着眼见，凭着我们的经验，凭着我们的有限的知识来衡量耶稣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使到我们从心里面委身相信依靠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